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十七到二十六节。那列王记我们查考好一段时间。那我们当我们看列王记来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因为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利亚出现，来到第十九章的时候特别是在结束的部分，那当以利亚他遇见了神所启示给他知道的那位要接他的班的以利沙之后呢，那我们看到说在十九章结束之后我们就不再看到以利亚的踪迹他突然间不见了，好像不见了一样，突然间圣经在接下来的那一段就不再提以利亚了。那我们他知道说二十章没有提到以利亚，二十一章上一个星期我们所看的一到十六节也没有提到以利亚。不过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二十一章的第十七节一开头就这么说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我们看见以利亚又在重新的出现了那神再一次的叫以利亚来到亚哈的面前。这一次在这一次之前我们知道说亚哈最后一次见到以利亚那应该是在就是加密山上的那一幕，那之后亚哈就不再见到以利亚好一段时间应该我相信应该是相隔有三年之久，因为我们知道说在那之后以利亚曾经被耶洗别追杀，那因此他甚至是去到去到西乃半岛的南端，去到这何烈山那里一段住在那里一段时间。那我们也知道说在那之后圣经在二十章也记载了亚哈他曾经跟亚兰王便哈达有两场的战争，那之后才来到二十一章。那因此我们知道说以利亚跟亚哈可以说是阔别了三年阔别三年之后，那又以利亚这时候重新出现了。那对亚哈来说，那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一次的重逢呢？亚哈是不是欢喜快乐，还是忧心匆匆的来面对呢？对亚哈来说在之前以利亚每一次的出现都跟自己的罪相关那他不是来责备自己所犯的是什么样的罪，他就是带来神所要宣告的审判。那这一次也不例外这一次亚哈必定知道说跟自己所犯的罪应该有关嘛，应该是跟他二十七章一到十六节那里亚哈所犯的罪相关吧那让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回顾一下在前面上个星期我们在看二十七章的前面那一段一到十六节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说在那里亚哈他看中那里说亚哈看中了一个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那亚哈要向拿伯来买这个葡萄园，但是我们看到说拿伯他拒绝了，他不卖，他因为是敬畏神所以他不把他从他祖先所继承的这个产业卖给亚哈。那这个拿伯他是为神来说不那么亚哈呢，亚哈因为这样闷闷不乐，他就故意让他的妻子耶洗别看到他不高兴，那以至于耶洗别问他为什么，他就把事情告诉耶洗别了。那告诉耶洗别，那亚哈心里也应当 心里有数，他知道说耶洗别必定会采取行动。那果然耶洗别啊，听到他这么说，耶洗别向他保证说啊，必定会将拿伯的园子啊夺到夺过来送给他。那因此我们看到说，接下来啊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耶洗别他就采取行动，他就写了信啊，借着他的势力来要做一些事情，来夺拿伯的这个葡萄园。那他吩咐这以色列的领袖们啊，要作假来害这个拿伯。那他们就买了啊，收买了两个假见证人来控告、来诬告拿伯。那之后把他治罪啊，把他就是活活的打死了。那我们知道说拿伯他为神说不，那因此他因着这而含冤的死了。而且我们知道说，在列王记下的第九章二十六节也告诉我们说，不只是拿伯自己一个人死啊，他所有的儿子都在当时候啊，都一起的被害死了。那这应当是因为耶洗别要确保说啊，亚伯家里不会有人能够继承他的遗产，那因此就把这些孩子都给杀了。我们来看就是21章第15-16节啊，在亚伯死后啊，圣经怎么说呢？那第15节这边就说啊，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那十六节继续说，亚哈听见啊拿伯死了啊，他有什么反应呢？那这边就说他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拿伯的葡萄园。好，亚哈和耶洗别啊都是用他们啊这个、不义的行为来得到他们所要的啊，他们行不义，他们得逞了。难道神没有看见吗？难道神不理会这样的不公义的事情吗？难道神会任这些不义的人啊继续嚣张吗？神是公义的啊，按着他的公义，他必定要刑罚不义的人。按照他的公义，他必定要追讨亚哈的罪，按照他的公义，他也必定要追讨耶洗别的罪。那神必定会伸张公义。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就是伸张公义的神啊，让我们来思想啊，思想也来明白啊，神公义的作为啊，到底神公义的作为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方面。那首先我们必须啊清楚知道啊，公义的神啊，他也是那无所不知的神啊，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无论是好人坏人啊，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一切事情，无论是良善的或者是罪恶的事情啊，神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了如指掌。那亚哈和耶洗别他们所行的啊，或许能够蒙蔽啊，蒙蔽许多的人啊的眼目啊，或许啊，除了跟他们一起同谋啊做那坏事的人之外，可能没有别人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但是神却是清楚啊，清楚知道，那而且是知道的啊，就是完完全全的看到整个事情的经过。那因此我们看到说，在第17-18节啊，这里那第十七节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那说什么呢？啊，神就告诉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啊，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啊，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 现今正在那里。那当拿伯他知道这个当亚哈知道拿伯死了，他要去夺葡萄园的时候，那他兴高采烈的去啊，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在那里的时候会遇见以利亚，因为神知道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那神知道亚哈所想所说所做的一切，那神也知道耶洗别啊他所想所说所做的一切。那我们知道说啊，公义的神知道了这些，公义的神不会啊坐视不理，那他必定要追讨啊追讨人的恶行啊，就是他毕竟要追讨人行恶的罪。那就在亚哈这时候正在那葡萄园啊，要来啊承受他所盼望得到的啊，可能他去到那里已经在那里安排哇，要怎么样的来重新的改换一下，把这葡萄园怎么样的改变成他所要的这个菜园。那他正要去夺的时候，那神就吩咐以利亚来指出他所犯的罪，来警戒他，来就是让他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会蒙受怎么样的祸害。那我们看在第十九节十九节这里神就告诉以利亚说啊，你要对他说，就是对亚哈说啊，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啊，又要神又对以利亚说，你要对亚哈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呢？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那我们来看啊，当亚哈见到以利亚的时候啊，他啊，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啊，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以利亚啊，应该是还没有来得及啊，就是把刚才我们说神吩咐他在十九节在吩咐他告诉亚哈的话，以利亚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我们看第二十节那边，亚哈是怎么样的反应呢？那我们看他说在那里，亚哈就说啊，亚哈就对以利亚说啊，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那亚哈在过去的经历的当中啊，他知道说每一次神差派以利亚来出现来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每一次神都是针对啊他的罪行来发出各样的警告，发出各样的这个审判啊。那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亚哈他必定啊自想到说，哎，这一次啊一定是啊神一定是又是来借着以利亚来告诉我犯了什么罪啊，来告诉我啊我有什么恶行。那因此啊，你看到说亚哈他的反应是很不友善的。那他竟然啊，如果你注意看，他竟然啊像先知啊，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他竟然称他为什么呢？他说啊，我仇敌啊，以利亚把神的话带给他，那指出他的罪，那他厌恶以利亚，厌恶到一个地步，他把以利亚看成是仇敌。那亚哈既然看神的代言人为仇敌的话，那亚哈的眼里神啊，这位差派以利亚来向他说话的神啊，又是在他眼里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啊，神也借着这个讲台把他的话语赐给你，那他也常透过这个讲台指出啊你的罪。那你是怎么样看待站在讲台上啊来代替神向你发言的人呢？那这里我们看到说亚哈就 问以利亚说，你找到我了啊，你找到我了啊。那他的意思似乎是在对以利亚说，啊，你又来找我麻烦了啊。那我不知道每一次你听到神的话语，你听到传道人，你听到就是牧师你听到讲人发出神的话语指责你的时候，你的心或者说你心里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啊，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呀，哎，这位牧师，这位传道啊，这个长老怎么这样惹人厌啊，整天就是一直针对我啊，一直说我啊，这里有罪那里有罪啊，一直为什么一直讲都是那样的啊，都是那样，没有什么新鲜的啊，为什么不说一些轻松的笑话啊，为什么整天就是说我不是说我的错啊，整天就是在那里啊，在那里啊，就是指责啊，在那里说罪罪罪罪啊，很讨厌。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带着这样的心态。那你要知道说啊，神的代言人不过是代表神来发言。那这些如果是神的话语是从神来的，那是神要从神的圣言啊所带给我们的。那我们如果他这些话语能够使到你扎心的话，那你就应当是快快的悔改认罪才对啊！你厌恶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啊，这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啊！神的仆人借着神的话是警戒你啊，是要来责备你。那你厌恶他，损失的是你自己啊！那因为最终神仍然要追讨你的罪。好，我们知道说在这里亚哈当他这样的不友善的对待以利亚的时候，那以利亚也回应他的回答，那就在第二十节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以利亚就回答亚哈他的询问，以利亚就说什么呢？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以利亚是对亚哈说，你卖了自己。那我们知道说当时是有奴隶制度的时候，那当时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卖了就是让他去当奴隶，那就好比说如果一个父亲他很穷，穷到不有办法生活了，他就把孩子卖了，那就是等于说是让孩子去当奴隶。那在这里以利亚是说你卖了自己，也就是告诉亚哈说，你把自己让自己成为奴隶，成为谁的奴隶呢？他说你让自己去行耶和华所看眼中所看为恶的事，那也就是说你成为罪的奴隶了你让自己你出卖自己，你让自己成为罪的奴隶了那当然这是指着他所犯的罪，他怎么样的使到拿伯被冤枉，使到拿伯被害死，不择手段的把拿伯的这个葡萄园给夺回来占为己有这件事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整个这个计谋害亚伯的不是不是亚哈整个就是买凶去害人，去诬告去陷害这个拿伯的也不是亚哈。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就是亚哈他不是不知情他明明知道如果他把事情告诉了他的这个他的妻子耶洗别的话，那他也知道说耶洗别是个心狠手辣的人，耶洗别必定会用那不义的手段来处事。那亚哈他是知道耶洗别必定会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夺这个葡萄园，但是他明明知道他容许他的妻子这样的做， 那我们知道说啊，亚哈啊是肯定是有罪的啊，当然耶洗别也同样有罪。那亚哈跟耶洗别所行的啊，即使是啊，即使是可以蒙蔽所有的人啊，即使是别人啊，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都知道说神却是清楚知道的，那神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我们知道说今天也一样是这样哈，那一些人的恶行，那或许啊，这些行恶的人啊，他们以为没有人知道啊，那或许真的是就如他们所以为的啊，真的是这事情除了当事人自己知道之外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啊，查明一切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啊，他无论你是在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在那里用你的眼睛去看啊，在你的电脑荧幕上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啊，神也都看见了啊。即使是你在心里面啊，在就是在想一些啊不为人所知的一些歪的念头啊，一些邪恶的念头，那人看不到，但是神却是看到的啊。那即使是你在人的背后就是在那里宣传一些假话啊，一些陷害人的话，那听的人不知道你在说的是假的，那听的人被你误导，那被你说的人被你所害啊，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说你是在做这恶事，但是神却是清楚知道的啊。那或者你在暗地里啊去做了一些缺德的事情啊，你行了一些缺德的事情，没有人看到啊，但是神却是清清楚楚的看到一切。那查明一切的神啊，他是肯定看到，肯定知道啊，知道你所行的一切啊，让我们知道说啊，这是我们所要看到啊，首先要看到的啊，那位伸张公义的神，他是知道一切的神，他是查明一切人的罪的那一位神。那神除了清楚知道每一个人的恶行，每一个人所行的罪恶之外呢，那我们知道说神既是公义的，他也必定会追讨人所犯的每一个罪行啊。那么人犯罪的时候就好像欠债一样啊，我们常说啊，就是欠了罪债，那神必定会追讨，必定要他还这些的罪债啊。那以利亚应当是在见到亚哈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说了他亚哈对他这样的不礼貌，或者说这样的不友善啊，在当他告诉亚哈他是被罪就是成为罪的奴仆之后呢，我相信以利亚就接着就马上就向亚哈来宣告他神对他的审判，就是十九节那里所说的啊，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啊，又得了他的产业，那又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哪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那这一些以利亚这样的发出这些的言论啊，这些可以说是预言啊。那这些事情啊，就在哪里？就在22章接下来的那一章，我们看到说就应验了啊。那大概是在大概是在三年之后啊，在以利亚对他说话之后，大概三年之后啊，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那时候是亚哈他就是去打战啊，被亚兰的一个军兵啊，就是的乱箭啊射中的时候啊，他啊就是重伤流血啊，他血流在他的车上，那以至于最后他死了，那人把他的尸体连车啊，就是 拖出来，去到这个撒玛利亚城的一个池边啊，在那里洗的时候，那里啊，如果你看就是22章38节啊，那里就说到说什么呢？啊，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那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啊，事情就照耶和华所说的这样的发生了。那让我们继续来看，除了亚哈得到除了亚伊利亚除了向亚哈来宣判之外啊，伊利亚也向亚哈的家来宣判啊。那这就在21和22节这里啊，21节说耶和华啊，伊利亚就对亚哈说，耶和华说啊，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啊，也就是亚哈啊，将你除尽啊，凡属你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啊。22节啊，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那这里我们看到说，以利亚，就是神叫以利亚所提到的这两个啊，耶罗波安还有巴沙啊，他们其实都是北国的王啊，就是在亚哈做王之前啊，他们就已经做王的。那就是这个耶罗波安，我们知道说他是北国的这个开国的第一任王啊。那么这个巴沙呢，他是北国第二个朝代啊，改朝换代之后的第一个王。那么他们都因为行恶，那他们的家啊，还有他们的后裔都受到神严厉的刑罚。那是因为他们使到以色列人啊被陷在罪恶的当中。怎么样陷在罪恶当中呢？他们使以色列人不敬拜耶和华，去敬拜那金牛犊啊。那因此神降罚于他们。那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神不单是要追讨亚哈他杀害他陷害拿伯夺拿伯葡萄园的罪，那神也要追讨亚哈，因为他离弃耶和华，他去跟随他的妻子去敬拜这个西顿人所敬拜的巴利还有亚舍拉。那不但是这样，那亚哈也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这巴利还有亚舍拉啊，这些的罪恶神都要就是来以他来算清楚。那这些在这些事情呢，当神在这里所宣判的呢这些事情其实都后来都应验了啊，后来都在列王记下的第10章那里为我们记载说，当这个耶户兴起来的时候，耶户把亚哈所有家中所有的男丁都杀了啊。那我们知道说在这里神借着以利亚所宣告的这审判，最后果然临到亚哈的全家。那再接下来神也继续以利亚也继续为神来宣告不但除了亚哈还有亚哈的这个全家，那这时候也特别针对耶洗别来宣告神的审判、神的刑罚。那就在第23节这里就说神就说，论到耶洗别以利亚就说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阔必吃耶洗别的肉。那我们知道说关于耶洗别的死也一样是在后来应验。那在这个列王记下的第9章30到36节就很清楚的描述耶洗别受害 的整个的经过啊，那我们就知道说他完全照着以利亚在这时候向亚哈所宣告的。那我们知道说不但是这样啊，接下来第24节啊，这里也继续说到说亚哈家将会有什么样的悲剧。那这边24节说，凡属亚哈的人啊，死在城中的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空中的鸟吃。那以利亚这样的预言啊，也都一一的应验了啊。如果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的第十章的第十节呢啊，第十章的第十节那里啊，就有这么一句话，他就说啊，就是在讲完了这些所发生的啊，这圣经的笔者就说，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以利亚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都成就了。那我们知道说啊，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不外就是一些对亚哈、对亚哈家、对耶洗别的审判，神所要采取的刑罚。那亚哈最终是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子啊，他的孩子们也是死无葬身之地。那耶洗别也更是死的不得全尸啊。我们看到说啊，神必定会追讨人的罪。那不过我们要知道说，神追讨人的罪啊，是如果人不悔改的话，神必定会追讨人的罪。那即使不只是在今生而已啊，即使是死了之后，那一个人如果没有悔改认罪的话，他就是肯定是下到地狱里去。那他要在那里继续的受到刑罚啊，受到永恒的刑罚。那我们要知道说啊，公义的神他必定会追讨人的罪。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人所犯的每一个罪啊，无论大小啊，都是冒犯了那永生的真神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所犯的每一个罪，无论是大小，神都会来追讨啊。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啊，神对犯罪的人的审判啊，他的刑罚不只限于啊，就是今世啊。那神对人的罪啊，就是所施行的刑罚啊，如果在这个人啊，就是当他没有处理他的罪，没有解决他的罪，他离开人世的话，那这都会必定使到这些罪都必定会使到他下地狱，那就在那里承受永恒的刑罚。那因此我们看到说，圣经它常常警戒我们要处理我们的罪。那我们曾经在几个月前探讨这个路加福音第13章那一段经文的当中，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也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警戒我们，说到说什么呢，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认罪悔改的话，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的罪还在身上的话我们就要落到地狱里，我们就要受到永恒的刑罚了。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公义的神他必定会审判，那他的审判必定来到。那他神审判不是照着人的时间而是神自己的时间。神的审判，他的刑罚不只是限于今生也包括死后神的审判必定是要来彰显毕竟是要来伸张神的公义。那伸张公义的神他必定追讨追讨人一切的罪。 他必定要彰显他的公义。我们刚才说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过以利亚已经是3年没有出现在亚哈的面前了那这时候他再一次的出现他没有带给亚哈什么意外的收获因为这一就像之前的每一次以利亚这一次出现也是带来神的审判。那我们刚才看了前面的那几节，特别从20节到24节，我们看到说那里圣经已经清楚记载就是以利亚跟亚哈之间的对话。那里以利亚已经清楚的向亚哈来宣告神所吩咐的一切。那以利亚宣告亚哈还有亚哈的家将要受到怎样的惩罚。那么当然也包括耶洗别也受到神的审判神的刑罚这些都在前面我们所看的这几节都交代清楚了。但是我们看到说接下来圣经在25、26节圣经的笔者就是写圣经的人仍然为我们来圈点就是亚哈的罪行。那这是圣经可以说是圣经的笔者他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对亚哈所做的评语。那我们来看25、26节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的事，信从偶像。那简单的说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亚哈的邪恶是远远的超过他之前的所有的王的这些的恶我们知道说之前所有的王不单是那个耶罗波安，不单是巴沙每一个北国的王都是邪恶的。不过呢亚哈他的邪恶是远远的超过这些在他之前的这些王的邪恶。那虽然亚哈是受到他妻子的影响，我们知道说他妻子是一个外邦人那因此我们常常都提醒弟兄姊妹说我们的婚姻我们要保持圣洁，我们不要去跟就是外邦或者说跟不信的人同父异母。那如果是同父异母就会受这样的影响。那亚哈不是影响耶洗别，而是耶洗别影响他。那使到他去敬拜假神，使到他去做了很多这些的事情。不过如果我们说耶洗别影响他，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亚哈他是心甘情愿做这些事情的那因此以利亚对他的责备是说你自卖你把自己你把自己卖给什么呢？卖给罪恶了你把自己卖了成为罪的奴仆了那这里在26节也特别提到说亚哈所行的是神清楚告诉以色列就是的祖先告诉以色列各世代明明对他们说不应当做的，那就是那一切的恶，神明明说不应当做的，亚哈却偏偏做了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这些邪恶的这些偶像。那所以亚哈得到的是非常严厉的刑罚。那我们可以说亚哈是罪有应得那神为什么派以利亚来就是来见亚哈向他来宣判呢？那或许我这个问题问的你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说神为什么特意的要让亚哈知道接下来因着他所行的恶，接下来可能会 将会发生的事情。那是不是神要让亚哈知道说他死有余辜啊？是不是神要让亚哈死得瞑目呢？那如果神不派以利亚去告诉亚哈这些，不派以利亚去预先让亚哈知道说他将会遭遇这些，那就让亚哈去上战场死了，那就让他去遭遇这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吗？那如果神没有预先来预告就让这些事情发生，是不是有欠公道呢？那当然不会的，因为神的律法就已经清楚说明这些都是罪。那而且亚哈知道在亚哈之前神也刑罚了许多的这些犯罪的人。那亚哈不需要以利亚来告诉他，他都应当是知道这些的。那么神为什么让先知去向亚哈来发出或者说来提出这些警戒呢？那神为什么要警戒亚哈呢？那我只能说神是让亚哈有机会来认罪悔改。那这么说我这么说的话，我相信你会说如果是这样让亚哈认罪悔改的话，那神会赦免亚哈的罪吗？那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亚哈认罪悔改的话，神肯定会赦免他的罪。那可能你又要问说，像亚哈这样罪大恶极的人，那也会蒙神的赦免人神赦免他的罪吗？那答案也是肯定是的。那无论是新约旧约的圣经都告诉我们说，神愿意赦免人一切的罪，只要人真心悔改我们没有时间看太多。那如果你看诗篇第130篇第三第四节那边，就诗人就这样说：主耶和华，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那我们知道说，在新约圣经，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那我们也知道说，使徒约翰他也这样子说他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神应许他要做这些。我们知道说，那这位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那他愿意赦免人一切的罪。那他只要人愿意认罪悔改，他就会赦免人一切的罪。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那这公义的神他也是信实的神，那他既然是这样的应许要赦免人一切的罪，那他必定会赦免人一切的罪，那只要人愿意悔改认罪。那说到这里可能我们有的人会感到疑惑了因为你可能会说如果像亚哈这样罪大恶极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那不是有欠公道吗因为你看到说他这样不是很不公义吗？他罪大恶极，那他欠了这么多罪债就因为他认罪悔改，那神就这样白白的就赦免他神就这样的让他的罪债一笔勾销那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位朋友谈论这些，那这位朋友也这样的当我跟他谈到说神会赦免，神会使到我们的罪只要认罪悔改就一笔勾销，那他就说是的，钟先生你这样说 我能看出你的神是很有恩慈的啊，是很有慈爱的啊。那不过这样恩慈啊，这样慈爱的神啊，他却是有欠公义耶。啊，他说，因为人犯了罪，欠了这么多的罪债的这罪人，他的罪债没有还啊，还没有还清，神就赦免他。他说，那罪人所欠的啊，他不用还，那神就赦免他。你说这样算公义吗？那我们必须知道啊，我们必须知道，的确，圣经是清楚啊的的确是这样说。圣经说，罪人只要认罪悔改，就是白白得恩。罪人只要认罪悔改，他的罪债就一笔勾销。圣经是清楚这样告诉我们。那不过我们也知道说，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啊，这个犯罪的人他的罪债不是不用偿还啊。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啊，这个犯罪的人他的罪债也不是没有偿还。那怎么说呢？那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他的罪债啊，罪人的罪债，耶稣基督已经替他偿还了啊，他没有人能力还的罪债，耶稣基督也已经替他还清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那我们所熟悉的以赛亚先知书的第53章啊，那里啊就说啊，就指着耶稣基督说，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啊，注意这第五节啊，以赛亚书第53章第五节那边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啊受害啊，他是为着我们的过犯受害，那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他是因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那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我们看到说，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替我们担当罪债，来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那他替我们偿还罪债。当然在新约圣经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这样子说，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那保罗也在哥罗西书一章的14节也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罪债，那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悔改认罪，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罪就得到赦免啊！这是神借着他奇妙的作为他慈爱的作为来彰显他的公义啊！我们要必须知道说，神赦免人的罪，不是暂时把公义放下神赦免人每一个的罪债神都要我们神都必须就是每一个罪债都必须要得到偿还，那神没有盖一只眼每一个罪债神都必须会追讨，但是呢这一切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偿还了亚哈如果他真心认罪悔改他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他就能得到耶稣基督替他偿还他的罪债那他的罪也就能够得到赦免。那我们看到说伸张公义的神他也是那慈爱的神，他愿意赦免人的罪，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说这伸张公义的神，当他赦免人的罪的时候，他仍然是彰显他的公义这是我们要看到的 这个在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啊这一些，我们知道说啊，我们刚才看了啊，伸张公义的神，他是查明一切啊人一切罪的神，伸张公义的神，他是必定是追讨啊人一切的罪，来彰显他的公义。伸张公义的神，他也能够啊因着人啊的认罪，他也能够来赦免人的罪。那他赦免人的罪的时候，仍然彰显他的公义。那我们看到说，这位公义的神啊，也是慈爱的神啊，他能够赦免人一切的罪。亚哈罪大恶极，亚哈本来啊，就是说按照亚哈所犯的这些，亚哈就应当是要受到刑罚，但是神却主动的差派以利亚先知向他发出那样的一个警戒，让他啊，就是听到啊这些警戒的时候，让他有机会啊，让他有机会来悔改啊。那因为神愿意赐给他机会来悔改啊。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神为什么让你听到这信息呢？这是神赐给你的机会，神愿意赦免你一切的罪啊，神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问题是你愿意认罪悔改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我们在天上为我们守夜施慈爱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是那公义的神，感谢你，你不但是公义的神，你也是那慈爱的神，你查明一切，你知道人所行的各样的罪，你也必定要追讨人每一个的罪。而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来偿还罪债。啊，我们感谢主，你不但是公义，你也是慈爱的那一位，你竟然在我们仍然是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差派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让他从死里复活，让他来战胜死亡，战胜罪恶，让我们能够得到，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得到罪的赦免。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听到这些，知道这些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仍然留在罪恶当中，让我们愿意来领受你借着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神。